今天我们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今天我们会一起分享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那么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告诫不要自满。大家想一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也许很多人会说，哦，我自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到底多久了呢？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在座的可能会有一个危险，就是自满。因为其实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一个倾向。比如我们结婚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就会自满，我们就会彼此觉得不论是太太或者丈夫，就会觉得说理所当然的，因为觉得不像刚结婚开始那几年，大家都很努力，想要表现得好一些，想要取悦对方。但是随着结婚的年数越来越久，大家会觉得说，哎，彼此就很适应，也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就会不会太关心对方。那么在工作中也会这样，在学校也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自满，一种觉得骄傲，那就会比较危险，也是一个罪。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这一个经文，是看看怎样说的。那么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灵里面的特权是不能保证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让我们看第一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信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的主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都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把求你能够让我们的心智能够集中在你这里，而不要担心去忧虑其他的事情，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我也祷告神啊，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开放，都能够有一个敞开的心灵来听你对我们说话。关于罪，也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来悔改，来认罪。我们也求神能够把我们起初的爱心能够坚固。神啊，如果在这里有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我求神开他们的心，在他的心里动工。神啊，你自己吸引他们来认识主，认识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来说阿们。感谢赞美主。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了这个问题，他比较以色列人，和现今的教会，当然这是不同的，但是也有这两者之间也有相同的。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子民。保罗这里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 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在海里受了洗。保罗这样说也是和现在我们的信徒在水里受洗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在海里受洗，是归了耶稣。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得救的人受洗是归于耶稣。这里他讲到他们一同吃的零食，也就是那时候神为他们降下的玛纳，他们也一起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些都是神供给他们的。神要让他们知道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神的，神要他的子民知道神才是那一位供应者，要他们信靠神，因为唯有神才是供应一切的。但是这些祖先们他们吃了灵食喝了灵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吃神的灵食喝他所赐的灵水。就像现在我们正在听神的话语，当然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星期天来听到。如果我们只是星期天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听讲神的话语，那你会感到饥饿，你会营养不足。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吃灵粮喝灵水。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神为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今天他也为我们所做。这也给了我们展现了一个图像，当时的以色列的祖宗他们在云下在海中经过，他们在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特权，也是神供应给我们灵食和灵水。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不论是你是一个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告诉我们说，撒旦就像那开口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觉得我们灵里面有骄傲有特权，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受到律法的辖制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会不会说太过于自满太骄傲，或者说觉得都无所谓了，反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好的开始也不能保证有好的结果。这第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大家知道他们在旷野多少年？40年。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入我所应许你们的地，你们都要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的自满，他们行事不讨神的喜悦。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万2千3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 也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借鉴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里讲到第六节，我这里要讲强调，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那么这些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警戒，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贪恋恶事。那么这里讲的恶事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民数记的11章第4节，这里讲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恋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在那里，他们就想到了在埃及地他们有鱼吃，有黄瓜吃，有西瓜吃，哦，他们还有韭菜啊，还有大蒜，还有洋葱吃。他们在旷野就想起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吃。有人会觉得说，这些韭菜、黄瓜、鱼有什么错吗？这些大蒜、洋葱有什么错吗？没有，没有错，这些食物没有错，阿们。特别是当你跪的，觉得很饿的时候，你说这些食物会让人觉得更想念、想吃。这些食物本身没有什么错，是神赐下的，我们可以吃，把感谢、赞美神，我们可以吃这些食物，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满足，他们不满足于神为他们的供应，他们愿意甚至回到埃及地重新去做奴隶，为了吃到这些东西。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在不同的时候给我们不同的供应，我们要学习满足。神在旷野供应这些以色列人玛纳，供应他们灵水，你们只要相信，只要信靠。但是他们却不，他们不满足，他们也不喜悦，他们却是想要回到先前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的状况，这是他们的罪。他们在那里想念，哦，那个时候我们有西瓜吃，有黄瓜吃，还有鱼。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也会陷入同样的状况，神带领我们出了埃及，带领我们脱离了做奴隶的那种辖制状况，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觉得不满足，还是会贪恋世界，而常常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怜悯。我们会说，我还要，我还要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里面找到满足，为神所供应给我们的而献上感恩呢？我们有没有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各样的供应。当神赐给以色列人水的时候，他们如果说是，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供应，而是充满着喜乐的来赞美主，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 哦，我们很想念当初在埃及地的时候，我们还有黄瓜吃，还有洋葱吃，还有大蒜吃。他们不满足于神的供应，他们却去贪恋以前的事情。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他们破了十诫，他们不能够遵守十诫，他们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来拜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放在神的前面，那么就是拜偶像的。在第八节讲到，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那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神对行奸淫是非常的恨恶的。神赐下了性，这是美好的，这也是。对家庭繁衍后代是好的，但是人们却把神所赐的这个美好的事物把它滥用，是对行奸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祖先在旷野，他们有人行奸淫，一天神就让他们倒闭了23000人。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听神给我们的这些警戒呢？我们还是说受世界的影响，随随便便的对待性呢？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是遵循着世界的一个标准。第九节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试探神，试探主，这个试探，就像比如说，我拿一块很美味的牛排来试探我的狗 Fredo，哎，Fredo，哎，这是牛排，然后我又不给他吃，这就是试探他，试验他。我们不能够试探主，我们当然也不能够，也没有这个能力来试探主。这里讲的试探是指去试验神，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看顾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提供了一切的所需，但是他们却要试探主，他们还要抱怨，他们对神的所赐不满足，他们会跟神说：“神呐，你赐给我玛拿，赐给我水，好啊，但那是过去，现在我要求这个那个，要肉，要这要那，他们不满足于神的供应。”他们试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受到撒旦的试探，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撒旦对耶稣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神说你不会让你有损伤，因为天使会保护你。"但是耶稣对他说："不，我们不能够试探主。" 我们不能够说，哎，试验一下神，哎，神啊，你是这样说的，我就试探你一下。就像撒旦要耶稣所做的，哎，你从这高处跳下去，神说了，不会让你的脚跟触到地的，因为他会派天使来保护你。但是耶稣告诉撒旦说，我们不能够试探主的。就是十一，就像十一节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这里也是要写这些，也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已经得救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特权，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牧者，神为我们提供了各样的所需。我们不仅仅是从这个罪的捆绑当中，从死在罪恶过犯中被拯救出来，我们还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特权。但是基督徒们，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对待神所赐的恩典，甚至去试探主，我们不能够这样。因为圣徒所犯的罪是更可怕的。有一个牧师在讲一个系列，就是关于圣徒的罪。有一个会员他不同意，他就说，那么基督徒的犯的罪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犯的罪是不同的，对吧？牧师说，是的，不同。因为基督徒犯罪比那不信的人，没有得救的人犯罪就更糟糕。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了，如果我们继续的犯罪，这是极其的糟糕可怕。基督徒们，不仅仅是因为神警戒了我们，神也用以色列民的经历来警戒我们，因为我们也有圣灵，神的灵进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一直的犯罪，那么就是亵渎了圣灵，并且是把神的恩典当作随随便便，不珍惜。这样的犯罪比要犯罪犯了律法更糟糕的。在以色列祖先，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犯罪就是犯了律法。我们今天有神的恩典，那么对于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来拯救我们，我们如果继续的犯罪，那就是更糟糕了。最后一个就是神能使我们克服试探。大家看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省察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吃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跟得上。使徒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知道我们总会有试探的，这对人来说是很普通，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试探。希腊语这里讲到的试探，就是说他是用一个词 parosmas， 这是从和人试探主，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说提供一个证据提供一个做试验的一个证据。比如我是一个举个例子哈，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发明者，我发明了一个新的 一种织品织物纺织品，能够做一个新的衬衫，然后我是说这个衣服是防弹的啊。那么有人说，真的吗？那我们来做个试验呢，我们来做个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防弹呢？我希望你不要拿个枪来，我穿这些防弹服然后我希望你不会拿一把枪来打我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防弹。说是容易的，但是做是不容易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各样这样的试探，这对人来说是很常见的。就是说这种试探就是把你所说的拿实验来做一下，看看对不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谁呢？我们是因着主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被拯救出来的。我们的信心是受过试炼的，并不是说神拿一件罪的事情在我面前说，哎，来引诱我们说，哎，你看这个罪你会犯吗？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却是天天都在面临着试探，我们也都会有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试探。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比如说你失去了工作，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试炼。那么把失去工作，这是很痛苦的，没有人愿意这样子。但是当我们面临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信靠 我们信实的主。那么对有些人来说，他的试探是单身，那么这样的单身的人呢，他也是要因着对主的信心，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找到他的喜乐。关于试探，这是真实的。我并不是说事情都不改变，神有时候提供，有时候不提供，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是，你不论遇到怎样的一个情况，都可能是个试探。对于单身的有单身的试探，对于结婚的也有结了婚的试探。你也有可能说是爱你的配偶更多过爱神。当然神也是命令夫妻要彼此相爱，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每一天生活中的试炼都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变得很艰难的去做选择，但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自满。我们也是要在生活当中要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有人在疾病中也会失去信心，说神啊，我这么多年都忠心的侍奉你，你怎么能让我生病呢？这个单子可以很长很长。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这个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很长。我们总会有试炼，那么在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第二个小方面，我们看到神总是会供应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讲到，这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神也会给我们开出路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不一定会把这个试探挪去，但是神会为我们开路。神有时候他并不拿走试探，但是神他不是说啊，我就把试探挪去，你就不必受这个试探，不是。神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加添力量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凡事我们都能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这样讲。这是在试炼当中，在需求要当中，使徒保罗说，因着耶稣基督，凡事他都能够做。因为神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第三个方面，讲到因此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第十四节讲到，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里保罗讲到接下来的三个事情，我要大家能够跟着。第一个讲到我们所领的杯，这主关于主的晚餐，他这里讲到我们所领的杯是统领 基督的血。这里也讲到我们所掰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属于神的大家庭里的。然后他也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分享祭物，他们也是与神相交。他讲到了这三件事情，在十八节里讲，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他讲到了这三个方面。然后他又保罗又讲到了关乎偶像和魔鬼。十九节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他这里强调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是人手所凿出来的，是不能够有任何功用的。那么背后呢，它是有属魔鬼的性质。这些人拜偶像背后是有魔鬼的属性。他也提醒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又祭鬼又祭神。我希望基督徒们，不论你得救的时候是因着怎样的一个背景，有的家庭的背景是要祭拜祖宗，他们也会很矛盾，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遇到冲突。而这些拜偶像的，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拜魔鬼，他们是属于魔鬼，我们不能够这样。也许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并没有什么偶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也讲到怎么样的能够忍受试探，因为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保罗又讲到，我们所领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也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分享祭物是与神相交。接着保罗又讲到拜偶像和到与属魔鬼，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与主同行，要顺服神，来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和神相交，我们不能一脚踏着世界，一脚踏在教会，既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又吃主的筵席又吃主的又吃鬼的筵席，我们不能够既信神又拥抱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这样的，基督徒们。 基督徒有的时候在他们生命当中面临各样的试探，有时候也会说，哦，请为我祷告，帮助我胜过这件试探，但实际上他们是自己愿意，他们心里面是愿意的。他们试图既敬拜主又侍奉魔鬼。让我们来做一个清楚的决定。保罗最后是二十二节是这样讲，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这里保罗也是讲到神是忌邪的神，他的宝座是不能够与其他任何的偶像来分享的。我们千万基督徒们不能够一脚踏着世界，一脚踏着教会，要记住一个邻里的特权是不能保证我们将来的成功的。我们不能说啊，我父母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就没问题了。一定要记住，一个好的开始也不能保证有好的结局。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时候说面临的危险就是一个骄傲自满，我们要时刻的仰望主，信靠主，当然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里要有长进。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神啊，靠我自己是不行的，我不能够拯救自己，我不能够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不能这样，我要时时的依靠主，与神相交，每天的与神相交。保罗比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像是一个赛跑，这是一个长距离的赛跑，并不是说一个百米冲刺，而是一个长跑，就像是一个马拉松长跑，要有一个坚韧的心态和意志。保罗提醒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得胜。这个得胜并不是靠着与世界妥协，而是靠着每天与神同行。我们喝主的杯，吃主的晚餐，是与神相交。耶稣基督亲自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掰开的，这是我的血为你所流的，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纪念我，是与我有相交。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出来。也愿我们都有一个为神成为神的使者，做神的一个好的见证，直到主再来。让我们一同站立。